中国政府在2008年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因此亦都就有义务发展全面接纳的教育系统，使到九年义务基础教育系统充分无障碍地向残疾儿童敞开大门，给所有儿童在共同学习和玩耍之中获益。而科学研究结果显示，有残疾和无残疾的学生在一个有足够支持的全面接纳的环境之中共同学习，可以有更好的学习成效。但是时隔五年之后，人权观察组织7月15日在华盛顿发表的题为《只要让我们继续上学，中国残疾人受教育阻碍重重》的报告就指出，中国的残疾儿童在获得教育方面遇到重大障碍，很多这样的儿童得不到任何的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政府的指导意见甚至允许大学限制或者不如录取某些身体或者精神残障的考生和学生。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至少有8300万残疾人，而他们当中有超过40%的人是属于文盲。虽然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初等义务教育几乎达到全面普及，但是残疾儿童方面就存在着极大的落差，28%的残疾儿童并没有获得他们有权享受的基本教育。人权观察这份报告的发表是基于2012年12月到2013年5月间在中国的12个省份对62名受访者的访谈记录，受访者主要是残疾儿童或者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家长，并且同时参考了中国政府发布的资料和专家的政策评估文件。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法规，承诺要提高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并且减免他们的学习费，但是人权观察的报告详细讲明了中国的很多学校是如何拒绝残疾学生入学，或者施加压力令到他们退学，或者未能够提供合理的课堂便利以协助他们克服和残疾有关的各种障碍。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以及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和残疾人保障法，中国政府有义务确保各个学校为残疾学生提供合理的便利，以减少障碍对残疾学生表现的影响。除非这种便利对政府来讲过于困难或者是昂贵，但是人权观察在调查访谈之中发现，在各个教育阶段，普通学校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为残疾学生提供便利。一位家长对人权观察说，校方明确告诉他知，既然他的小孩来到一个正常的环境，这样就应该由这名残疾的小孩去适应学校，而不是相反。还有一位家长说，他必须整日背着这个小孩上落楼，因为教师和卫生间不在同一层楼上面，有些儿童干脆完全被忽略，原因是中国普通学校的老师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受过全面接纳教育的训练，根本不懂得如何适应残疾儿童的需要。主持这次发布会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残疾人教育的这种现状，中国政府教育部和准官方组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都难辞其咎。
We certainly have a long list of recommendations in the report, which really all revolve around making inclusive education a reality by training.
李查森女士说，她认为中国的政界和教育界对残疾人的全面接纳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需要为此做什么呢？仍然缺乏好的理解。同时他们研究结果亦都显示，中国制定政策、培训教师或者评估学校等相关权力部门，目前就可以采取步骤实现为残疾学生提供合理便利的条件。这些步骤并不复杂，亦都不会花费太大，短期之内就可以取得显著的进展。他同时亦都认为，长远来看，中国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致力于破除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确保创建一个包纳宽容的社会，以给残疾儿童真正得到在正常学校学习的机会。索菲里查森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签署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五年之后的今日，仍然在残疾人教育方面并没有大的作为，这些无论如何是讲不过去的。他又说，对于中国残疾人教育的现状，人权观察愿意同时都有很多建议愿意提供给中国政府。
I think there's still a lack of real understanding amongst political and education circle.
李查森女士说，他们的报告之中提出了很多详尽的建议，这些建议包含了实现残疾人全面接纳教育的方方面面。这些其中包括教师培训，确保给家长和小孩哥参与接受教育的探讨，给学校的管理者负担起责任，令到残疾儿童在他们的学校就学更为容易，可以很快采取相当多的措施来减轻目前的残疾儿童的受教育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坚持去做，为所有儿童提供九年的义务教育，他们认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残疾人教育领域看到很显著的进展，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据悉，人权观察组织在撰写《中国残疾人受教育阻碍重重》的人权报告的同时，仲在5月20号分别致函中国教育部部长袁桂仁以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就中国的残疾人教育事业提出一些希望得到答复的问题，但是至今并没有任何的回复。人权观察组织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高度关注中国的残疾人教育事业，做出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正水的报道。